弟兄姐妹，新年好！我们这农历年刚刚过去，这两个礼拜，教会有很多的团契小组都在包水饺，很有过年的气氛啊。新年就有新气象。我记得从小的时候，我们大年初一的时候都是跟小孩子都是一起出去玩啊。那像碰到比我们小的小孩，像我弟弟啊这些，那小的小孩就很讨厌他们跟，因为他们有时候走到一半就不想走了，或者是就耍脾气，就哭啊。所以我们就常常跟他讲说，大年初一你不能哭，因为你一哭的话，你一年每天都会哭啊。所以每一件事情的开始开头，好像对我们来讲都是特别有意义。那我们今天正好的要思想的题目呢，是门徒的第一天啊。因为我们今年跟大家一起来思想马可福音。我们前两次讲马可福音的时候，第一次是讲到福音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信息。这个福音，听到福音的人呢，应该会有一个回应，应该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形态。那第二次我们讲的呢，就是讲到呼召和顺服。我们听到了福音之后，是主来呼召我们，那我们所能够做的，除了顺服之外，其他好像是没有什么可以选择。那我们今天来继续看呢，马可福音是非常简洁的一个记载啊，比较少讲一些的道理，或者是申论其中的意义，记载非常多发生的事情。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后面呢，就讲到说这些门徒被呼召了以后，他们也都很顺服了以后，他们是怎么样的开始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个，用这个门徒的第一天来想来看啊。最主要的重点呢，是要看我们做一位门徒，他跟随主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借着这个马可福音非常简短的叙述里边，我们说应该可以找出来一些的结论。好，看看我们跟从的心态是什么，他们跟从的心态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哈，头一天就是刚刚开始那一天呢，也是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不管是我们孩子第一天上学校，或者是我们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们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因为那第一天的开始好像就是我们以后的生活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看看门徒的第一天是怎么样。然后我们也想到这个门徒的这个整个第一天的背景呢，其实他们已经下了决心要跟从耶稣啊。他们不是那天来看一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再决定要不要跟从耶稣啊。这个跟现在美国社会好像不太一样啊。因为我的女儿最近在刚开始要工作，所以他就很想知道每一个工作不同的性质，还有做不同的事。所以他就叫做 shadowing。 什么叫 shadowing 呢？就是说他到那个人跟他跟了一天或者跟了一个礼拜，就像他的影子一样，在他的旁边看他做什么，然后来体会一下他做的这些跟自己的兴趣合不合，他再决定。我这个不是啊，这个跟从组织已经下了决心，但是还是这个 shadowing， 还是跟着主来看看他做什么事。那在这个 shadowing 啊，在这个跟的过程的当中呢，这个被跟的这个跟随的人，他的言行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动机，就是说，到底是这些事情是老师他在跟随的人做，这些事情什么是对他有兴趣的，他会讲什么话，他有什么行动，就表示了这个人他的内心是怎么样来看这前面几天的事情啊。 所以我们从这个跟从主，希望能看到心态。那我就想到门徒第一天的心情呢，其实跟我们第一天的心情也是很像啊。我们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们第一天到一个学校的时候是怎么样？应该都是新鲜好奇，情绪高昂，因为从来没有碰过这个事情的，那有非常多的一个希望，所以我们会用心观察，仔细学习，因为想到说以后有很长的时间，每一天都要做差不多的事情，所以每天看到的事情都是那天看到的事情都是新鲜的，都是好奇的，所以要特别的用心来看。不但看呢，也要想到我以后也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要好好的去学，然后呢会调整脚步，期盼将来，因为自己以前的习惯自己以前的这些的背景可能都要有一些的修正，因为将来我要做的就是这样子的事情。好，所以我们来看一看马可福音这第一章，我们今天的经节是第一章的21节到45节啊，总共有25节的经文，比较长。那我在这个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我基本上我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背景，说那天是一个安息日，哦，可能是这些门徒已经认识主耶稣了，或者是跟随主耶稣有一段时间，可是既然马可福音是这样子的记载呢，很可能是那天就是非常正式的，或那天是完整的一个跟随耶稣的那一天，那天是安息日，那个是在21节马可福音1章21节刚刚开始的时候，在35节就到次日早晨，就是第二天早晨，所以从那个安息日到第二天早晨这个35节到45节呢，又第二天的有一点的记载，不过我们就从这个那一天算到第二天，就算它是第一天，或者是你说是2天48小时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来读这些经文，然后看看他们碰到的事情，想想看，我如果是门徒，我如果真的是第一天，我跟主耶稣的第一天碰到了这些事情，我会怎么想，我会做什么事情。好，我们就来读我们的经文啊，马可福音的1章21到45节，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马可福音1章21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那污鬼那人叫离从人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鲜的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入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在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和这人都聚集在门口。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到旷野地方去，一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了他，便叫他说，众人都在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了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 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了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献祭司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了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人从各处都来救了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专心，让我们能够把自己放在这些的经文的当中。哦，主啊，就像那一天的门徒一样，主啊，我们充满了好奇心，我们充满了期盼。主啊，也借着这些经文，主啊，再一次的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看到门徒的第一天，我们首先看到这一天是非常的忙碌，是一个安息日，很忙，从早就忙到晚。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中间有一个讽刺，好像是对比哈？因为安息日应该是安息的，安息日应该是轻轻松松的，不要做什么事情，在主里边能够安息，能够安静，享受主给我们做的一切。但是耶稣很忙，他在讲到教训，然后跑到西门彼得的家来医彼得的岳母，然后后面又好多人来跑来，然后他又医了好多病，又赶了好多鬼，真忙。弟兄姐妹，我想这个就是安息日的不一样的地方啊！安息日是人的安息，神在做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忙碌的安息日。那耶稣忙，我们安息。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是从加百农的会堂，原来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教训人的时候，后来就到了西门家来医他的岳母，从一个公众的地方到一个私人的家里边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家里边呢后来变得很热闹，因为好多人都挤在门口说，哎呀，这个耶稣原来能够治病，医病赶鬼，很多人都跑来了。从公众的地方到一个私人的地方，然后呢，后来第二天呢，第二天早上，主耶稣一早上起来就到旷野去祷告，那是一个隐秘的地方，那个一个私下主耶稣跟神亲近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后来他又到加利利全地去传道，又从一个私人的地方到一个公众的地方。好，这个来来回回有两趟的时间，所以我们说有忙也有安静的时间。这个是门徒的第一天。你想想看，如果是你和我来想到说，哦，耶稣是这样子的来安排他的生活，我以后的生活也可能是这样子啊，可能也是蛮忙的啊，可能也是受到很多的注意力的，但是我还是要找一个时间能够安静，能够祷告。这是我们从外面非常的肤浅的来看门徒的一天。让我们来看一看门徒所看到的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呢？首先一个看到是他在会堂里边教训人，他在会堂里边教训人。但是会堂在安息日的时候就来念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通常这个文士呢就会来，或者是长老呢就会来解释一下今天我们所念的圣经到底是怎么样。当然他们有时候会有这个 guest speaker 哈，可能有外面来的人，他也可以分享一段经文。所以他在会堂里边教训人，诶，这些听教训的人就是说觉得，哦，他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哇，这个耶稣的教训是非常的独特的，很有权柄，话语带有权柄。你想想看，如果弟兄姐妹都这样子觉得的话，那个文士他坐在那边，他每一个礼拜都在那边 那个文士的心情是怎么样啊？有点威胁感啊！会堂里边教训人，然后呢，他有权柄赶鬼哦。原来在这个教训人的当中呢，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就赶鬼。赶鬼的呢，然后这个耶稣就把鬼怪赶走了。很奇怪啊，弟兄姐妹，每次耶稣赶鬼的时候，哦，跟我们听到的赶鬼都不一样啊。我们听到的赶鬼，可能弟兄姐妹或者是中间有一些人跟我一样，也有一些经验赶鬼哈。我们的经验是什么？哇，我们这赶鬼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先知道了以后，要进食祷告，要准备，甚至你要看的有些电影或者是叙述，还要烧，有的人要烧香啊，有的人要干什么啊，弄什么，然后赶了半天，满头大汗，还要看看鬼到底走了没有，不太确定啊。主耶稣非常的奇怪啊，不要作声，从这个人出来吧，乌鬼就出去了。他是有权柄的，跟平常人赶鬼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这样子呢，在会堂里边教训人又赶鬼呢，所以他的名声就很快的传遍了四方。哦，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这个是门徒的头一天来跟随门徒的话，你的心情会怎么样想？哇，真不错，跟对人了。哦，这跟对人了。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这个念这个研究所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念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理工科都出不起钱哈，一定要奖学金。那个奖学金呢，都是在还没有到学校就先给了，所以我们到学校的时候，那个老板已经定了。可是我们对那些老板呢，哈，一点都搞不清楚，只知道他很有钱，开给我们奖学金，所以我们就违了，等于说违了终身哈，一下子是两年或者是五年的时间就要跟他了。然后到那边还没有见到老板的时候，就赶快问这些学长们，这个老板到底是怎么样，我要注意一个什么事情呢、然后去跟那个老板，然后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好，第一天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兴奋。如果是我们这样跟，哎呀，真不错哦。主耶稣说好，这个怎么样啊？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哇，这么简单，要得人如得鱼，一讲就有权威，一赶鬼哎就好了，一医治人的病就好了，很高兴。然后不仅是赶鬼呢，还医治西门的岳母，还一切来求医的人。然后后面还医治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你看他可以赶鬼，主耶稣赶鬼，轻轻松的把鬼赶出来了啊！这个教导人又这么有权威，不像那些文士在矫枉决志的只是说那些不关痛痒的话。然后呢，他又可以来医治疾病，后来呢又长医治一个大麻风的，因为这个大麻风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这个犹太人的观念里边，大麻风不仅是一个身体上的疾病，也是一个这个宗教礼仪上洁净和不洁净的一个分界岭，所以算是一个身体上的疾病跟这个这个灵魂上面的，是不是魂上面的，这个是综合在一起的，所以实在是非常。然后他又在全地的传道赶鬼哈，不但是非常的有效，而且范围是非常大，所以门徒看到的耶稣为他们第一天不仅是兴奋，而且很安慰，觉得以后这辈子可能就不需要再找别的出路了。那我们看看众人看到的耶稣是怎么样呢？也是众人看到他有权柄教训众人，有权柄教训众人，非常奇怪哈，就是主耶稣的话大家都听得懂，可是大家的那个心情的这个反应就不一样，因为他是有权柄，他不是光讲话。然后不仅是有权柄呢，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这些旁边看到的人也是很服气。 啊，然后所以因为他这样子呢，他的名声就很快的被传遍了各地。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开始医治的时候，就是因为在传道上面，在赶鬼方面就医治了，名声就传遍了那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西门的家门口呢，就变成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跑来在那边找耶稣。他们找耶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希望自己的病或者是被鬼附的那些人可以能够医好他，可以鬼赶出去。这些人对于耶稣的印象或者是来求耶稣的弟兄姐妹，其实跟我们我们平常想到这个 vending machine 有点像啊。我现在需要什么东西，我就赶快找一个地方，我丢两个钱，然后他东西就出来了啊。是有这个期盼，有这个要求要来满足我的需要，不是看耶稣到底在求什么。求医的人很多，然后呢还有看到一个是被大麻风结定的人忍不住传扬他的被医治。这个最后一个40到45节好长的一段经文来讲到这个医大麻风的。我想这个特别写下来呢，也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主耶稣医治的一个例子。这个人呢也非常的奇怪啊，这个人他大麻风医好了，然后主耶稣又43节说严严的嘱咐他，非常严肃的，非常再三强调的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能告诉别人。但是这个人呢就忍不住的就把这件事情传扬开了，然后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哦，弟兄姐妹，你看不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对比哈。主耶稣是要来的王，他有这么大的权柄，他可以赶鬼，他可以医病，他可以传道，是这么样的有权柄，结果他没有办法对付这个大麻长大麻风的人啊。他让耶稣的行程计划整个都改变了。众人看到的耶稣，哎，这个门徒，我想碰到这些事情，他们真的是有一点迷惘哈，有点 confuse 哈。主耶稣到底是我应该怎么样来看耶稣呢？我们再看一下哈，乌鬼看到的耶稣是怎么样呢？看到耶稣，知道耶稣是谁？你看，我们以后马可福音一路看下来，你就知道。不管是众人，不管是门徒，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知道耶稣是谁呀。可是这个乌鬼一看到耶稣，马上就知道耶稣是谁，因为后面马上就讲说乃是神的圣者。你看我们在这个福音书上讲哈，有人叫耶稣叫夫子，有人叫耶稣叫大卫的子孙，有的人叫耶稣是拉比，可是叫耶稣你是神的圣者，这个是在这个约翰福音也有门徒这样子叫过他，不是那个是已经蛮后面的事情了哈。人不太容易认识耶稣啊，鬼倒是马上就知道耶稣是谁，然后他不但是知道耶稣是谁呢，他还听从耶稣的权柄，他根本跟耶稣没有办法讨价还价，耶稣叫他出来，然后呢就从那个人的身上出来了，很听话。我们刚才听到哈，人好像不听话啊，这个大麻风的人怎么就不听耶稣的话，然后这个鬼呢其实不只是，可能不止一个鬼哈，因为后面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关，可能有好多鬼在里头。所以这个鬼呢他不得不听话，他从这个不要作声的命令到那个 抽了风大声喊叫，他非常挣扎的，可是不得不出来。不管是怎么样，看到我们知道说乌鬼是认识耶稣的，乌鬼是服从耶稣的权柄的话，乌鬼跟耶稣有挣扎，但是他是没有办法对抗耶稣的，这是乌鬼所看到的耶稣。那我们再从很客观的从外面来看耶稣的作为，耶稣那天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他在传道，他是传道，传道就是讲耶稣要讲的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福音的信息。他在教训人，教训人，我想这个意思就是指教训旧约的圣经的经文，怎么样解释旧约圣经的经文。一个传道就是宣道，教训人就是教导，然后赶鬼，这些都是人的需要。不管是传道、教训人和赶鬼呢，基本上都是在扩张神的国度，这个就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耶稣是蛮有温柔仁慈的医治。我们就看到了在这个三十节啊，西门的岳母正在含着热病躺着，那耶稣呢就近前拉着他的手扶起他来，热就退了。马可福音是非常非常简洁的一段福音啊，他为什么把这个医这个病的这个详细这么详细的记载呢？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就告诉我们，表示耶稣是非常的仁慈，非常的细心，非常，耶稣说你的病热退去了吧，就退去，好，不用做这些事情。好，可是耶稣要把他的这个温柔显现出来啊。我刚才讲了这个门徒应该是非常的仔细来仔细观察啊。彼得后来学到了，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在那个美门门口的那个瘸子啊。哦、他怎么样医那个瘸子，他说我奉拿撒勒耶稣的人叫你来起来行走，他是扶他起来的，他怎么会扶他起来呢？我看到老师以前是这样子做的、是学得很好，非常的温柔，然后也是慈心、在四十一节就说耶稣动了慈心，耶稣看到这个大麻风的人，耶稣就动了慈心，医治不仅是医治，还有那个 personal touch， 每一个人在对于人的那个照顾，所以他医好了许多的病，他不但能够医病赶鬼，而且是许多许多许多的病，赶了许多的鬼，就是主耶稣是非常的有能力，他是非常的有效率来扩展他的神国。那耶稣的使命呢，我们知道、在那边他有传道，有教训人，有医病，有赶鬼，可是主耶稣特别强调了说他的使命是传道、因为在这个三十八节就讲、说我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了传道来的，不是为了医病和赶鬼来的。虽然医病赶鬼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传道传的是什么，耶稣的信息、这个在马可福音一章我们已经讲了，一章十五节上面有写非常的简洁的，就是日期满了，时间已经到了，神的国近了，就是那个神的国那个地方已经来了，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地点。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出现了，耶稣已经来了，时间和地点都已经到了。所以我们的听到福音的人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相信福音，这个就是耶稣的信息，这个就是耶稣的使命。耶稣是这个使命的话，我们也要承担耶稣这个使命。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个中间有跟人跟事的一些的对话、我们刚才稍微看到了一些，耶稣呢叫魔鬼不要 不要叫这鬼哈，不要作声，不许鬼说话。鬼就听了主的话哈，他虽然是挣扎，可是他就没有再把这件事情再张扬出去哈。鬼听了主的话，当然我们知道，应该我们到这边也应该知道，主耶稣就不希望说把这个医病赶鬼的事宣扬出来，宣扬出来以后，大家认为主耶稣就是一个来医病赶鬼的人，他就是一个神医，他就是赶鬼的大师，所以大家一病医好了，鬼赶走了以后都走掉了。不是啊，因为主耶稣来的是为传道的事情来了，所以他不准鬼说话，鬼听了主的话。然后耶稣说，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洁净大麻风的，叫这个人呢什么话都不告诉人，人却不听主的话，很大的讽刺啊。然后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跟门徒怎么说呢，说我们往别处去传道，38节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大家看到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后半节讲到耶稣的行动的时候，耶稣到哪里到哪里，全部那个动词都是用复数的动词，所以耶稣是非常的留意，非常的仔细，要门徒来跟他。耶稣不是一个人来做事，他要这些门徒来看，要这些门徒来学。门徒是在外面啊，在这个脚中的上面，他是跟随主的。那我们看看众人的心态是什么呢？众人的心态我们当然是看得很清楚，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弟兄姐妹，稀奇弟兄，稀奇耶稣的教训是好事还是坏事啊？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当然是好事啊。哦，跟别人的讲话不一样。如果说今天有一个讲员来这边讲了，哦，大家都蛮稀奇。我想这个讲员也还不错，蛮高兴的啊，哦。这个讲的还是蛮有效的，稀奇。可是，难道这个稀奇就完了吗？那个教训是要来干什么的？教训一边的道是要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改变我们的行为的。这个。道这个教训就是要来听从的，要来跟随的，要来思想的，不是在就是稀奇就完了。众人稀奇他的教训，众人呢也稀奇他的权柄。弟兄姐妹，同样的权柄是干什么的？对权柄的反应就是顺服，因为他有权柄，我非得顺服不可。可是如果我们就把我们对耶稣的印象停在稀奇他的话，弟兄姐妹，这是不够的，这不是主耶稣要的。然后众人呢来寻求他的医治。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的需要，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求医治并不是不好的，弟兄姐妹，我想主耶稣他的行为也让我们看得出来，我们有求他就有应。可是主耶稣说啊，我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主耶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要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仅是我们的病要医好，不仅是我们的精神的状态要好，我们的心态跟随主耶稣的心态，难道跟当天那些众人的心态一样吗？我们看看门徒的心态大概是怎么样的哈。门徒甘雨，哇，弟兄姐妹，你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上次讲说这个 你来跟随我们要我要你得人如得鱼。什么是跟随啊？跟随就像部队的侍从官一样，侍从官就是 shadowing， 侍从官就是在侍从在那个在那个将官旁边，像他的影子一样，他不能说话，他不能有自己的主张，他只是好好在那边看，好好在那边学。诶，可是我们非常奇怪的啊，我们在这25节经文看到这些的门徒呢来干预这个耶稣的脚中啊，首先一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哎，他进了西门的家，从这个会堂里边一出来就进了西门的家。怎么样讲呢？他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这表示什么？可能主耶稣从会堂里边出来，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方向，可是呢耶稣怎么会同着呢？就表示说这些人呢可能就是求耶稣，或者跟耶稣讲，哎呀，你顺便到我家来看一看啊，我们家怎么样怎么样啊。到了那家以后呢，才有人告诉耶稣，哦，岳母有病了。哦，原来是心里面老早打点了主意啊，主耶稣你来看一看，说不定你可以帮我们想办法。哦，主耶稣也没讲什么话，但是这是门徒干预主耶稣的行踪。我上次也跟大家讲了啊，在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的行，他的走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因为主耶稣的脚中到哪里是他的旨意要成全的。当人来干涉神的行程脚中的话，弟兄姐妹，这是蛮大的一件事情的了。门徒来干预主耶稣的行程，然后呢，35节讲说，第二天早上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边祷告。36节说，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哇，早上一起来一看，怎么我们的主，我们的老师不见了，不得了，赶快起来跑步去追他啊！追他干什么呢？就劝他，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啊，众人都在找你。言下之意是什么？哦，我们来找你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来找你是因为很多人都在找你啊，对不对？你不是要我们得人如得鱼啊，你看这么厉害，你一天就让这么多人来跟随你了，大好的机会你千万不要失过了，你怎么跑到那个旷野的地方让人家找不到你呢？弟兄姐妹，是门徒的心态。我问大家啊，门徒是为了耶稣，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神的国？你觉得是啊？好像是为了耶稣啊，是不是？耶稣要得人啊，啊，这些人都来了，你怎么又跑掉了呢？还是为了自己？哦，主耶稣啊，你看你这么有效，你看我们都沾了一点的光，让大家都看到我就是跟你的，以后我讲话也有那个三分的光了，是不是？可能是为自己啊，还是为了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就是神的主权可以在人的身上来彰显。当这些人病医好了，给赶走了以后，他们就跑掉了，他们走了，连主耶稣的话都不听了，那个是神的国临到他们的身上吗？门徒的干预。所以我们可以说，门徒的心态是喜的是我跟对的人，忧的是我可能好处受到了亏损。主耶稣啊，你如果不来对付这些人的话，我们可没办法啊，你可要好好的照顾这些人，好好的。那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到是可能将来得到的好处、权柄和能力。弟兄姐妹，这个在这个主题在马可福音里面就一直会发展到后来，我们看到门徒真的是这个心态，我们以后会讲到，用这些的经文的例证来讲到。所以弟兄姐妹，这整段的经文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呢？我们就看到刚开始的时候是赶鬼，最后面呢是医治那个大麻风的，然后在赶鬼的后面马上呢就是主耶稣的名声呢在这个加利利的地方完全的这个展开了哈，在28节，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加利 力的释放。然后哦，在对称的呢，我们在这个这个希伯来文啊，这个圣经常常是对称的一个结构啊，对称结构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有心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啊。然后在一章的39节，在那边耶稣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在传道，你看是加利利又是加利利，那边的加利利是听到医病赶鬼要来求医的，后面的主耶稣来加利利呢是进了会堂要传道，赶鬼是接着传道的。主耶稣不管是医病赶鬼，后面都要带来医病赶鬼的那个信息，就是一个天国的信息。医病赶鬼不是全部的事情。然后在这个中间，在夹道中间，弟兄姐妹，这个也非常的特别哈，在这个加利利呢。是一个公众的地方，然后呢在这个中间夹的呢是一个再往里面看，我们是两个比较是隐私的地方，一个是西门的家，第二个是旷野。在这个主耶稣都是从这个一个隐私的地方到一个公众的地方来做他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但是在这个两个中间隐私的地方又看到一个在公众的地方，他的隐私的地方也变成一个公众的地方，就是西门的家门口，很多人都聚集在家门口。但是在西门家里边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西门的岳母被医好了之后呢，你看西门的岳母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好，他就服侍他们，他就什么是就？病医好了以后，马上立刻就来服侍他们。所以西门岳母呢，西门的岳母他没有讲什么话，他只用行动来表示他的一个心态。他的心态是在感恩中服侍主，在行动，在感恩中来顺服主，在行动上来服侍主。听姐妹，我觉得圣经非常有意思哦，就一个短短的几句话，中间夹一个没有姓名的人，把整个门徒的心态就对比出来了。门徒在忙忙碌碌在跟随的，门徒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西门的岳母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只有感恩，感恩了之后他马上就起来服侍。这是不是来给我们一个影子，我们做主门徒的是不是存这样子的心态来服侍我们的主呢？我们就知道耶稣的使命是拓展神的国，是来教导众人，是来教导众人的。医病赶鬼是在神国扩张里边的，不是能说是附带的事情啊。当医病赶鬼，这个病呢，是在这个我们人身体上面受到的一个损伤，受到一个损害。这个鬼附呢，或者是等于说是一个心灵或者是一个属灵上的损害。当神的国来到这个时候，这些的损害就被修复了。所以医病赶鬼是神国来的一个必然的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最重要的呢，还是教导众人要听福音的信息，人的生命要改变。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这一天24小时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是很忙碌，他来这边是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这个就是马可福音的主题，10章45节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主题在主耶稣在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就点出来了，主耶稣来不是要受到人的服侍，而是要来服侍人。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他第一天的行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 主耶稣在拓展神的国的时候，当我们在承受主耶稣的使命，也在为这个大使命摆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了障碍与困难。主耶稣一进了会堂，我们刚才讲了，文士坐在那边可能就不太高兴了。他医了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呢，好，告诉他说，你把身体给祭司看，好，不愿意，因为祭司要来检查这个长曾经长大麻风的人，让他可以再回到这个犹太人的社区的里边，可以进到这个圣殿里边敬拜。祭司是做这件事情的，可是主耶稣居然把这个人，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病医好了，他为什么不要叫他讲话呢？因为显然的，在这个医大麻风的这件事情上面是占了祭司的地盘了。因为这件事情呢，传扬开了以后，让耶稣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旷野的地方，在旷野的地方，那各处的人就救他而来的，这是在45节上面啊。哦，我有一次在这个我的早上灵修的时候，我也把这段的圣经讲，我也是讲到说，很少人有这么大的能力让耶稣改变他的行程，改变他心里面要想做的事情，居然这个大麻风的人有这么大的本事，哇！结果有一位姐妹就来问我说：“哎，那是不是以后我这个病得医治的见证就不能讲了？一讲了以后，反而是给耶稣找麻烦？”我想并不是这样子哈，因为主耶稣的所有的医病赶鬼，他后面要带来的是福音的信息。当我们的见证可以把人，我们是尽心竭力的用诸般的智慧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目的是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人来看到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的病就好了，我们的信耶稣以后我们的工作就好了，我们的家庭就好了，我就发财了。 No， 不是的，我们要把这个福音的信息，生命转变的信息带来，那个只是一个桥梁的而已。但是我们在这个大使命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碰到了这个困难与障碍的。所以说身体上面的暂时的舒缓不是来跟耶稣主要的目的。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今天还把主耶稣当成一个 vending machine 的话，我来主耶稣就是来好处，我来这边就想来教会得到一些好处，弟兄姐妹中间多一点的爱我，做多一点的这个connection 或者是我一祷告主耶稣就成就我了。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们跟随耶稣的主要目的，这个就我们从第一章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跌倒，连门徒也在这个地方跌倒，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回来检讨一下我们自己跟随主的心态。在第一天，在那24小时，或者说在那48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些门徒他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耶稣跟随了几年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的，我们有曾经检讨我跟随主耶稣的心态是什么吗？我是来服侍主还是利用主？我们必须要诚实的回答。我们想的是天国的使命还是我的前途？这个是门徒一直在挣扎的。然后我是勤做主公还是是我的方便？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讲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啊，等我把工作搞好了，把家里面搞好了，把我的孩子养大了以后，我再来侍奉主吧，还是我的方便呢？主耶稣在第一天的时候 我想他可能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行程，他的行程都被打断了，但是他不在意，他就去医治那些这么多的病人，他医治了许多的病人，他赶了许多的鬼。所以说不愿意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做的，他不愿意给大家有这个印象，所以他才叫那个鬼不讲话，叫那个人也不讲话。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真的是愿意来殷勤的来做主工，不是看我的方便。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需要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照顾，是我的方便还是神的使命？那我们对主要有感恩，对人要恩慈相待，这个就是西门彼得他岳母的这个事。他什么话都没有讲，他就心存感恩，马上就来侍奉主，马上就尽他自己能够想到他可以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要了解，我们侍奉主一定有困难，但是我们可以胜过困难。这个是第一天门徒跟随主的一个感想，可能也是我们自己的感想，也是我们自己的心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是求你让真理的圣灵来检验我们自己。主，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来看你呢？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主啊，还是你是要来侍奉我的仆人？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全权之下，主，我们愿意完全的顺服。主啊，你是这样子的温柔，你是这么样的慈心，你来满足那众人的需要。主啊，我们也巴不得愿意主啊，我们的生命也有这样子的品质，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这样子的改变。主啊，我们也求你给我们能力，因为我们知道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主啊，你可以战胜这些困难。主啊，我们也相信在你给我们的使命的当中，我们也可以有这个能力来对付那一切我们在行你的旨意上面所碰到的难处。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有波饼。